很高兴，已经很习惯了每个月来这边见大家一次。今天我还是愿意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登山宝训，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。上一次我也提过了，因为上一次讲到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？这个忘记也没关系，希望能够已经进到你的心里，好好的让我们活出主的话语来。今天愿意跟大家继续讲到这个登山宝训里头的这一段圣经，很短的一段圣经，但是这一段圣经却是非常的重要，希望大家留心听。我肯定让你们听完以后，对你们好好的听，对你肯定有帮助，因为这一段帮助了我，所以我有信心这一段也能够帮助你们。好好的来思考，很短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了这个短短的经文啊。来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主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体会到进入你自己的恩典当中，进入你自己的生命里头，让我们在短暂寄居的年日活出你自己的形象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真正的明白圣经的意义，也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 这一段圣经短短的，但是里头却是包含了非常宝贝的信息，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。我希望用三段来跟大家来思考。第一段他就讲到不要论断人，第二段讲到你要论断人之前，你要责备人之前，你要先想你自己，所以责备人跟责备自己，规律自己来比较。那第三点就是一个总结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如何来脱困？只要去亲近神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我记得在20多年前，我在一本属灵的杂志上，我读到了一段见证啊。这个见证呢，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就记住了，我就把那段见证我讲出来给大家听听。这是一个姐妹写的，这个姐妹呢，她20多年前呢，我记得是20多年前我看的。那这个姐妹呢，她是在Silicon Valley 啊，也就在我们加州这里，她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啊，然后她的工作很忙，常常需要在空中飞来飞去啊。这个因为他做的事情是需要到不同的国家去做这些交流的工作，或者是做什么工作，他没详细讲，但是他只是提到他常常需要搭飞机到别的地方去。他说有一次他到了 San Francisco 的机场， 他到了机场啊，很习惯性的，他说他每一次到机场的时候，他都很习惯性的去买东西吃。因为我被他这么讲以后，后来我也常常，因为我也常常飞呀、啊，我也注意到了，在机场里面，真有这样子的店啊，有一种饼店哈、啊，这种饼店啊，其实对身体是不健康的哈、啊，很香，那个牛奶味道很重，它那个饼一烤出来，那个热腾腾的那个香味，很远你都闻得到哈、啊，吃起来很有牛奶味的。所以他特别提到，他忍不住，他每一次要出差，他总是会到那个店里面去买一包的饼。那一包饼呢，四个啊，一包是四个啊，他没讲多少钱，他就讲买了一包饼，他就很习惯的做这个事情。那一天他也是这样啊，到了机场，看到那个饼店，他就去买了饼，买了饼准备坐下来等飞机啊，飞机还没到。他提早到了啊，正想坐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的时候，他就想，还时间今天来的早了一点，所以他想要，他也顺便想去买一份报纸啊，时间还多，想去买一份报纸，所以他把他的大衣跟那个饼就摆在椅子上，他就去买报纸。买了报纸一回来，一看他的衣服，他那个衣服饼旁边呢，突然间坐了一个人了，坐了一个人，他一眼看去就是不顺眼啊，是一个年轻人，穿个布鞋，邋邋遢遢的，裤子还破的，然后枕头那个胡子长长的，头发乱乱的，看了就不舒服的一个男孩子啊，就坐在他的衣服旁边，然后更气人的，居然在吃他的饼。他心想，哇，我只不过去买个报纸，你就突然间有一个人坐在我的衣服旁边，而且拿着我的饼在那边拿起来一块饼拿出来吃了。哇，这下他想，今天出来没有祷告，所以一出来以后就发现事情不那么的顺利，所以他就心里嘀咕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？所以他多看了他两眼，越看越讨厌，然后心里想，这是我的饼，你在吃我的饼，那我有几种方法来处理。第一种，我认了啊，反正花了几块钱就给你算了，就当作被强盗抢了吃的算了啊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呢，他想啊，把他整包抢过来啊，起码啊，从狮子口中总是会抢回羊腿嘛，圣经也教导，这个给抢回来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但是这个又觉得比较那个一点，他说第三种方法，你吃我也吃。好，他看了他吃了一块，他的手就过去了啊，到了那个人那里头，就拿了一块往嘴巴过来了。那个人被他一拿，他也吓一跳，就对他打个招呼，笑了一下。他心想，你吃了我的饼还对我笑，理都不理他，马上往嘴里就咬下去了，咬着吃了。结果那个人他吃完那一块就拿着等于是第三块饼又拿去吃了。哇，他一想啊，总共才四块，再不快一点的话，连第四块也会被他抢走了。所以他怎么办呢？赶快把那一块就往嘴里一塞啊，赶快就过去抢了第四块，就抢过来就吃。那个人被他一抢，也就认了，又打个招呼，嗨啊，那他也不理他，就这样子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然后他开始看他的报纸，看不下去了，今天出门就碰到这个倒霉事，看不下去了，越看越心慌。然后你晓得在机场的话，那个广播就一直不停的叫，什么班机啊，时间到了要上飞机了，什么班机在那叫，结果一叫的时候，那个人 他起来了，因为他的班机跟他不一样，是在旁边的，他就去搭机了。在出要去搭机之前，还跟他打个招呼，嗨，拜拜。他心想，我还跟你拜拜嘞，哎，拜拜就是再见，我才不想跟你见，所以理也不理他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他想，好，总算给我安静一下了啊。这个人看着就讨厌，刚刚好像闻起来又有臭味，身上啊总是怎么看都怎么不对的一个人在我旁边。好了，离开了。过了一不久呢，飞机又叫了啊，轮到他到了，他的飞机到了。他一下他讲，那反正要出门了，他就把他的大衣一拿起来的时候，里头那一盒他自己的笔一包掉出来啊。刚才他一直在觉得那个人吃我的饼，结果呢，原来是我吃他的饼，因为饼上面没有写名字，谁晓得是谁的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一包就是四块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在吃别人的饼，所以他吃的情况，心里的想的情况，就是被抢了饼，把被抢的饼抢回来吃，所以他整个脑筋在想那个恶棍、那个坏蛋、那个人，你看这个穷凶恶极的样子。这时候，当他知道了以后，那个人的飞机已经飞走了，他已经来不及要想道歉也没机会了。发现这个事情也就过了。那这时候在想，那刚才那个人真的有那么可恶那个样子吗？越想越，现在又回头来回想那个人的样子，哎呦，楚楚可怜啊！一副碰到这个一个叫做无敌女超人啊，这个把能够把他的别人的饼抢过来，而且一副凶悍的样子。啊，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愧疚，刚才他是理直气壮的做这个事情，但是现在变成自己有说不出来亏欠而且挽不回的错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现在提醒，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偶尔也会碰到像这样子的事情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或者在哪一种特别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怀疑的人，越怀疑越觉得那个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自己是牧师，我接触过很多人，我现在更发现了，我们要小心，怎么小心？其实真是，小心都不知道怎么小心。因为我们年龄越大啊，越容易有这个毛病。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接触了一些年龄比较大的长辈啊，我已经很长了，我已经七十几了。那我说的长辈啊，就是至少九十几、一百多的，我接触过好几个像这样子的啊。你开始的时候都很正常啊。哪一个人说自己不正常的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，脑筋很清楚。但是到你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解释不清楚的，就是会这样子的。我真是碰到过，那我还不能跟他来解释，他怎么样，他都怀疑是他媳妇偷走了他的钱。哇，那种一怀疑起来。你怎么讲都讲不通的。他说明明就是这样，我的钱摆这里怎么会不见，总共才只有几个人在这里啊，甚至还怀疑自己的衣服不见了。我说他偷你衣服干什么呢？这讲不清楚的。有没有这种事发生？我告诉你，真是有啊。小心不要变成你就是这样，或者我就是这样，谁都不敢说自己不会这样，因为都很正常的人，都到时候就变成怎么会这样子，失去了控制，失去了理智吗？真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么软弱，我们有时候一旦你心里有任何怀疑的时候啊，你就越想越觉得越是，你越来越坚持，越老越固执啊，还真是这样啊。你会发现年龄越大是越固执的啊，我不是讲你啊，我自己也有点啊，真是年龄越大发现了越固执啊啊。那师母跟我讲啊，我说我才不会，不会啊，你看看你就是这样子啊，小心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提醒，用圣经的原则来看一看，圣经的原则来提醒。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例子，那真实的例子在别人身上会发生，在我们身上也有可能会发生，不要那么肯定，我绝对不是这种人，不是，不讲绝对不绝对的啊，只有神是绝对的，人都是相对的，谁晓得啊，谁都不晓得，所以小心啊，不要自己沦落到那种地步还自以为是，这很糟糕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照圣经，刚才我们读的很短的经文，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学到一些东西。第一个，不要论断人，这是命令，命令。论断、啊、多难听啊，我们哪里会论断，什么叫做论断？这有一句话啊，有一句话他怎么讲，他说没有一个论断不需要无知的帮忙啊，再听清楚一点啊，你每次在论断的时候都有人在帮忙，这个人是什么？无知，是一个，每一个论断都需要无知来帮助你，然后你才会去论断，才会去讲别人呢 啊论断原文里头，圣经里头，你如果查圣经的话，每一次的他的论断里头的味道呢，都带着审判。论断不是那么轻松啊，没有啦，牧师，你不要讲那么严重，我只不过给他一点建议。建议，你有没有跟他讲，论断大部分都是在别人背后的，都是在别人的背后讲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批评什么事情哦。你讲你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我没有恶意啊，什么没有恶意，你讲了别人，在别人背后讲，传到他耳朵，那不得了啦，多难听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圣经的教导，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，主耶稣基督警告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他这里提到不要论断人，他讲的是命令，你不要论断。不要论断的目的不是为了别人呢、啊、再听清楚一点圣经怎么讲的，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呢、啊、他这里讲你不要论断人，如果照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会讲说你不要论断人，免得那个人被你论断的日子不好过，想不开呀、啊、他痛苦啊，他难过、啊、错了，圣经没有这么讲啊啊，你要看了圣经怎么讲，你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被论断，因为你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论断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而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自己，神为了让我们保住自己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，你不要论断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，免得，他这里讲了免得，或者呢也必，他这里提醒了，你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哇，圣经也提到，提醒好几次啊，在主导文里头也提到了，主导文到最后他就讲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否则你不饶恕人，你也不被饶恕。哇，这个好厉害啊，好厉害的这个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在讲别人怎么样的时候，别同样的会打到我身上，就像 在高山里头，你在那边喊我讨厌你，那个回声就回来了，而且回的不止一声啊，讨厌讨厌讨厌，全世界都在讨厌你啊。所以怎么办？你只好去爱啊，我爱你，大家都一直爱你过来了，爱来都一直爱过来了。所以当你怎么出去就怎么回来，你不饶恕人，你也不被饶恕。哎呀，这好要命啊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这里提醒和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啊。这里讲为什么我会论断呢，哎，这个也要研究了，为什么会论断呢？有时候我们看别人比我强，因为同样的大家，哎呀，有时候你去想看，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同班的同学，开着大家在一起穿开裆裤一起在一起的，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，平常从年轻我就看他长大的，实在也不怎么样的，嘿，今天他怎么混得比我好哦，今天他怎么会做到某某公司的啊这个 VP 或者是 P 去了啊，或者做到什么位置，他怎么会呢？嘿，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混得比你好，他做得比你好，他赚得比你多，诶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心里面我嫉妒，但是我不会承认我嫉妒啊，我讲好听一点是羡慕，讲难听就变成嫉妒了，嫉妒的时候很多话你就出来了啊，这个也常常在听人家在讲起的啊，听人家东家长西家短在那边讲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听到了人家讲，嘿，还不是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，他让人帮他的，还不是因为他爸爸有钱，他爸爸帮他的，还不是因为他一不小心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都有故事可以讲，都有事情可以编。所以看到没有，为什么会论断？因为别人比我强，别人比我强，我不高兴，我不舒服，我讲的话有时候就讲了不应该讲的话。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这就算事实上有这个因素，但是你也要懂得看到别人的强处，人家有本事，人家的得到，不要因为别人比你强的，比你做的混的比你好的，你整个内心的不平就在那边讲东讲西的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都看过啊，大海我都听过，有的我心里在想，你讲的到底是真的假的？真的有这个事情吗？他老婆家帮他了吗？他其实不一定是对的，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有些话就会被你这些嫉妒羡慕的话乱讲的时候，这个论断造成的后果是很糟糕的。刚刚讲了，因为别人比你强，你去论断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别人比你差，别人比你差，你也会论断，会不会？当然会啊。我在一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来找我，大家一起谈话祷告在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跟我讲起，他就讲起说，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也请了一些人，其中有教会里面有一两个人还是他的职员呐、啊，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这个老板级的啊，他就跟我提到，他突然间他就讲这么一句话，我就吓一跳。他说有一些人呢，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会那么笨呢、啊？哎，我在想奇怪，你怎么你到底在讲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就批评了，他讲，哎呀，我是一个老板，他就告诉我，我是老板， 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下面的这些人呢、啊，哎呀，怎么讲都讲不通啊，怎么讲讲听不懂啊，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做不好啊。啊，他也许在跟我暗示我们教会里头的某一个人是他的公司的人，是啊，他的批评他没有讲明是哪一个人，但是我心里在想可能他就要讲哪一个人，哦，我听的真的是心里有一点不太舒服了啊。但是他就讲，他说真的，我跟他们相处有时候真是受不了啊。哎，当然他这个老板希望他所用的人都是很好能够来使用的。哎，他也是满肚子委屈，他没人可吐诉，他就跟我这么讲了，他就告诉我，结果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你注意啊，他就是因为比你差，所以他到你的公司吃你的饭。如果他比你强，搞不好你是到他的公司吃他的饭了，哎，不就是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有本事，当然下面这些人啊，可能就不如你了嘛，那不是正常吗？啊，他拿你的这正常吗？他如果真的都是比你强，做得很好的，那他何必还在委屈在你下面在做事？他就到你上面去了，他可能这个展翅高飞了啊，他做的可能比你好了，他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我要明白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给你的是5000两，你就好好发挥你的5000两，人家别人2000两，发挥2000两，1000两也得去发挥，而不是埋在土里。所以神给我们不同，但是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，我们承受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，我就能够在我能够做的范围内，我尽力而为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所以我是开导他，我是告诉他，你一定要放宽，你不能够用这种态度来看你的员工，否则的话你自己不好过啊！你要思考，你要因为这个事情你来感恩，你看到别人比你差你感恩啊，因为你的本事神给你更多的恩赐，让你能够为主爱主能够做得更多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提醒我们，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要了解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就不要怨天尤人，我接受神给我的，我接受自己。有很多人一辈子不接受自己，一直嫌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你要这样子的话啊，一直嫌自己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自己有的东西你没办法改变的啊。你看我小学就这么高了，然后从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再长高了啊。那么我如果不接受自己，我老早就跳楼自杀了。对，我就想通了，哎，不管我长多高，我都是只娶一个老婆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我再高也是娶一个，再矮也是娶一个，那何必长高呢？啊，我还省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想开一点的时候，我就接纳我自己了啊。我在我可以改进的部分，我来改进，我来加油。我不能改进的部分，我接纳我自己的缺点，没有关系，这也不一定是缺点啊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当真的懂得，每一个人你不可能完美的，你总有一些你想不开的地方，你总有一些过不去的坎，你怎么办呢？靠着神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接受自己，接受别人，这个才厉害了。我们要懂得自己很有限啊、哦！希望我们大家懂，我们接受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感谢主，但是我有比别人强的地方，我有比别人弱的地方。既然这样子，那么我不要再去论断别人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太胖，他太瘦，他太高，他太矮，以谁标准？最后以我做标准，你又不是标准的，为什么要以你做标准？所以啊，放开所有的 不能够让我们去论断。好了，在接下来刚刚圣经所讲的第二段呢，他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了。他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能够对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好了，这圣经里头的教导教了非常的清楚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在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或者是教导的时候，我常常问了这一句话，而且很多人都答错了啊！他我怎么讲呢？为什么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怎么样？你看到没有？是想哦，圣经里面大部分，如果不用这个经文在这里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讲，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，你却不要看见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都用看见，圣经不是哦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好好的读啊。梁木不是用看见的，别人的刺是看得见的，别人的刺是在别人的眼睛里头有刺。你看，我看别人的缺点，我一眼就看透了啊！你太高，你太矮，你太胖，你太瘦，都是别人都有缺点，那自己呢？自己看不见的，自己看不见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己是要用想。我讲一个例子，这是真实发生啊。其实我从前读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想不通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是神给我经历过，我就没办法明白。我哪有这样子的？那怎么当然呢？我这个人，我自己知道这个人啊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，就是见别人比我好啊，我就要想要跟他看齐。啊，见不贤，别人不好，我就省察自己，我有没有跟他一样？我这个人一向很规矩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，我就发现我不怎么样。怎么发现的呢？那个也是在二三十年前啊，很早，那时候我在 IBM 工作。我家是住在阿姆等，就住在这里啊、你们不晓得知不知道阿姆等，就是啊、anyway 啊、这边南下一点点。那我的上班的公司就在这里，啊、这个 Boston Hill 哈、啊、，Boston Hill 再下去就是 IBM 啊，我就在那边上班，所以我家到上班呢，根本不要走高速公路，没有不必走高速公路，就是走 local 就到了。有一天啊，三十年前就当作是三十年前好了啊。我那时候有一阵子上班必须要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到里头去查去做的。好啊，晚上上班啊，你晓得晚上上班必须要开灯啊，开车灯啊。啊，我上班那段时间呢、啊，我在上班的时候。我们家到上班大概开车大概十分钟到十二分钟而已 ，local 啊，就是走路很近，就是开。但是我每一次开，我就发现了，哎，为什么常常看到人家车子只有一个灯，只有一个灯，你听懂的懂吗？车子开起来应该是前头两个灯的，但是我开的时候我就看得到人家那个灯，我看得很清楚啊。他开过来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灯？独眼龙嘛，啊，就是一个灯亮着。哎，我看得很难过，这个一个灯自己不小心。我有一次一个晚上，我就看到了六辆车子，那么近呢、啊，啊，那么近，看得连着这边一部，那边一部，都是一个灯啊。哇，我看得实在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我刚刚讲我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是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我一看到别人有这个问题，我马上省察我自己的。啊，我开那时候开的是一个 Toyota， 我马上 就注意看我前面的灯有没有亮的啊，看了别人的就会省察自己的。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，看别人的错省察自己，我马上注意看了一下，我前面很亮，所以我前面很亮我就很放心了，然后我就继续批评。正好那一个礼拜还在教会有一个查经班，在那这个查在一个弟兄家查经的时候，哎，正好我带，我在带查经的时候，顺便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人生的例子来讲。哎呀，很多人你看看开车自己一个灯都不注意，都不省察自己，都怎么样怎么样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讲的哇真的是哦。啊，这个你要晓得我这个讲道的从几十年前就有在分享的时候，人家就觉得哦你这个真的是很会啊，讲的很有意思的啊。那个礼拜六啊，那个礼拜六晚上，是礼拜六晚上，对，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晚上 ,anyway,我太太也在 IBM 工作，她的周末有时候要去上班，周末上班呢是早上六点要去上班，六点，所以冬天早上六点是天暗的啊，她早上起来要去加班，去上班要加班，她心里很不平衡，她想老娘要上班，你在那边睡觉。啊，所以他一起来，轻轻锵锵，弄得很大声呐、啊，就是怕我睡觉啊。对，我在睡觉的话，哦，也该起床了啊，五点多起床。所以，如果他要去上班，我虽然不用上班啊，但是我都得赶快陪他起来，免得他生气啊。赶快陪他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啊，他要去上班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哎，我车子没有油了啊，我说马上。这是我的车子，你开、啊、他就开了我的 Toyota 啊，他就把车子啊 garage 一打开，把我的车子一打开，往后退的时候车灯一打开，只有一个灯，哇，我吓呆了。那一天我才刚刚前天我在分享的，在查经班分享的，而且讲的头头是道，我讲我自己还省察过了，看了我车灯，我车灯很亮，怎么会呢？好、哦，当然我不甘心啊。后来我也去追查，我发现 Toyota 只要一个灯亮，前面都很亮的。原来我老早就只有一个灯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我以为我有省察过了，结果我看到，我根本看不到。刚才这里讲了。你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，你去讲别人讲的头头是道的，你看不见的，你自己的缺点你是看不见的，别人的缺点你看得很清楚，自己的缺点你看不见的，你必须要下来好好的省察，好好的查看，你自己看不见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来思考你自己是不是有问题。问题在这里啊，我们常常就沦落于这样子的状况。那一个他车子一走，我马上跪下来了。整个当他一离开，我就在剩下全家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跪在椅子那边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马上认罪。我马上知道神在给我好看，他让我看到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很好，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自己去想想看，让我彻彻底底的真的在神面前流泪痛哭悔改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我真的认罪了，彻底的认罪，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，我知道我自己多少的缺点在这里，神让我看到了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这个论断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你讲哪一个人 你讲哪一个？教会里头啊，我现在先讲教会。教会里头弟兄姐妹，刚才很好，你们选的诗歌都是要彼此相爱啊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互相要彼此相爱。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我常常在教会里头，我在服事的当中碰到有一些人会来跟我讲，牧师，我们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你看谁对谁错，看到没有啊？在讨论对错。教会不是讨论对错的地方。如果一个教会只在那边讨论谁对谁错的话，这个教会是一个冷冰冰的，对跟错就是冷冰冰的东西啊，对你对我错啊，来比来看到底你拿出来我拿出来，这是冷冰冰的教会。教会不是在讨论对错，除非跟真理违背，那当然马上就摆清楚了。但是教会里头所讨论的对错大部分都不是真理的，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些琐事。教会讨论对错的话，你看他有 99% 的错啊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他有 99% 的错，问题你有没有在想，你可能有 1% 的错啊。这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是讲爱不是讲对错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一句话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约翰福音第16章的第8节，他怎么讲呢？圣灵来了，圣灵来了，是让我们弟兄姐妹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怎么样？哎，自己责备自己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？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在为了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看到我自己错多少。如果教会里头在讨论的都是那个人，你看他有 90% 的错，你看看他有 85% 的错，他有多少错，都是在讨论冷冰冰的对错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工作啊，就这么讲了啊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讲的。当圣灵又在教会，那么你所讨论的、你要讲的都是自己的错。你看我是不是还能够做得更好一点？我还能不能改进一点？圣灵的工作、圣灵的关照，让我看到我应该做什么，而不是看到别人应该改什么。别人的事情是他跟神的关系，圣灵的工作是关照我，让我知道我还能够做什么，这个才是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直在那边论断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，那个都是肉体的。真正的圣灵的工作是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我自己责备自己。教会里头如果能够根据这个，我们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教会，是一个爱的教会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家里头也是一样，夫妻之间啊，牧师也是常常碰到这种事情。当夫妇一吵架，三更半夜也打电话来叫牧师去，你看看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看他怎么样的，在那边吵这些，也是一样。如果有圣灵的工作，在教会、在家庭都一样，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。自己责备自己，我太太实在非常固执，她有 95% 的错。那么我就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那 5% 还可以改进的地方？那你不能不看 95%， 只看我的 5%。 不是我看，是你自己经过圣灵有没有告诉你，你自己能够来调整、来改进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你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你根本就没有，你拦阻圣灵的工作，你抹掉圣灵的工作，你 是不是注重你身体你肉体的感觉，很糟糕，很可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里头有一句话讲的，我自己蛮喜欢，所以我再把它写起来。他说啊，今天的基督徒啊，不是缺少智慧啊，基督徒都是有智慧的。为什么？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嘛。基督徒当然有智慧，当然是聪明。你不智没有智慧，你根本不会信主，你根本就不，你如果没有聪明，你根本不会跟随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不缺乏智慧，我们基督徒有智慧，但是缺什么呢？他在乃是缺少广大的心。心啊，心太窄了，心太窄的结果呢，他这里讲了，就怎么样呢，就限制了我们的路。我们的路为什么被限制？因为你的心太狭了，捆绑了我们的心，不能包容别人，担待别人，赦免别人，更不能爱别人。所以我们心里面没有释放，心中不释放，那么我们的道路就不横通。这不简单。今天我们反求诸己啊，好好的省察，不是在指往外面。当你指外面的时候，一个手指指那边，你有三个手指指自己啊，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，同样的，我要省察我自己。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有圣灵的工作，有神的关照，我检讨我自己，我来改正我自己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。所以没有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看到别人眼中有刺没有错，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眼中也有良目。什么叫做良目？良目就是我的成见啊，啊，我的背景。我就像刚刚开始那个姐妹，她看的那个人，她有成见，她一看到她的穿着，一看到她的胡子，一看到她的头发，就觉得她是个小偷，她是个强盗，她拿了我的东西，就已经断定别人了。什么叫论断？论断就是还没开始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了，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好了，最后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提醒，他这里讲得更清楚，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哎呀，我才不愿意假冒为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愿意做假冒为善，那怎么？我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今天我要去掉别人，帮别人之前，我自己先做我自己的部分，不要老是什么爱心说诚实话啦之类的，你先把自己调整一下，然后才来做调整别人的事情。有人跟我讲，他说牧师啊，我从来不论断的，我从来不论断的，因为我在教会我也不太讲话的啊。他说我从来不论断的，但是啊，问题在这里了。但是别人论断我有没有？是啊，教会是人的地方啊，啊，你可以限制你自己的口，你没办法遮住别人的口。别人有没有论断你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注意，就算有，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是非常震撼我的，也帮助我了，让我更想得更清楚更明白了，也让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能够挣脱出我们的捆绑，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。这是在1961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。 1961年的时候，美国正好要选总统，那时候民主党推出甘乃迪啊，年轻一点的搞不好都还不一定知道他。1961年的时候，甘乃迪出来选总统，那时候他出来的时候还年轻，46岁，是美国那个时候算是最年轻出来选总统的人，46岁出来选总统，哈，他代表民主党。你要晓得，美国选总统啊，他就是不管你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，你就得在美国各个省各个州不同的地方去演讲，去争取选票，去让人家能够啊愿意投你的票，就是这样子。甘乃迪啊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家伙啊，他那时候他是代表民主党，但是呢整个美国中西部那边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，那你说我不想去，那不想去你也不能不去啊，你总要过去打个招呼啊，不能够说你明知那边你会输掉你都得去啊。所以他到了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共和党的地方的区域，所以基本上他觉得他都不想去了，但是他又不能不去的地方。那但是呢啊，那但是他去了，去讲完道啊，他讲的不是讲道，他是演讲啊，他上台演讲。你要晓得，如果党跟党的哈，在那种同一个地区的话，哎，如果欢迎的话，那拍手拍得一塌糊涂啊啊啊，这个大家一大堆人会来跟你拍手的。哎，结果呢，他到共和党的地方，没人理他。没人理他，很多人很讨厌他，哎，尤其那些那个女人啊，他看了他就觉得这个公子哥儿啊，才40几岁，那这么年轻能做什么？美国总统一向都是年纪大的，你突然间来一个46岁，你出来选什么啊？这个啊，嘴边无毛，说话不牢啊，根本就大家不太甩你啊。结果他讲完了。演讲完了以后，他下台。他下来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，正好他经过，他要出去的时候，他后面还跟着一群人。他正要出去的时候，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贵妇人啊，他这个讲，有一个贵妇人正在喝水，正在喝水。他喝一半的时候，看到他过来，越看越讨厌，越看越气。一气之下把这个水就往山上倒过去了。你要晓得啊，这个水倒过去没什么啊，你不能因为人家水倒过来后面的就把你枪杀掉啊，就啊，你看最近这个叫什么，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 安倍晋三，你看啊，他那个是枪打的啊，枪打的话人家就可以抓他了。他这个突然间一个女的穿得很整齐的，结果就一杯水过来洒了他一脸都是，他洒了以后呢意犹未尽，这个女的一看这个水太少了不够，干脆这个杯子也过去了，丢过去了砸到他身上，大家后面的警卫都傻住了，哎，不能这个上去抓人了、啊、那怎么办？就在这边傻住的时候啊，结果呢这甘乃迪呢他就身上找块布呢就擦一擦了，哎，这个擦了以后呢，然后他就蹲下来把那个茶杯捡起来以后，大家都很紧张啊，想说他要干什么，捡起来以后他就送到那个太太面前，夫人，这是你的杯子，还给你。结果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，全场，刚才全场都不理他啊，因为他这个动作，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他要怎么收拾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做了一下，大家全场拍手了。刚才他演讲没人拍手，结果这个拍手了，拍完手，然后他们啊，这些选举团队的他回去了， 回去的时候，他的这些警卫大家跟着他了，就讲到参议员，他那时候是参议员，参议员啊，话不得了，你表演的可圈可点，表演的太好了啊，表演的太好了。甘乃迪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也抄起来啊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哈，他说，因为我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入主白宫，所以我就不计较了当代他们对我的侮辱。再听清楚一点，甘乃迪怎么做到的？他讲清楚就是说，我知道我一定选得上，我既然我知道等一下再过几个月我一定选上总统，他有把握竞争当中，他有把握选上，那我既然知道我马上做总统了，你到我一桶水我都无所谓了，洗个澡而已嘛，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把那个当作受不了的羞辱，而是当作说不定是庆祝我将来要当总统的事情。想开了一点，他因为他后面几个月他就有把握选上总统，所以他就轻抗这个侮辱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你讲什么，希望你听得懂。刚才我讲了，有弟兄跟我讲，他说我从来不论断人，但是别人论断我，那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，也许你会碰到这些论断，或者是这些不舒服的事情，那我怎么度过呢？我有把握将来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会到天上去与主同作王，我将来会在千禧年国度与主同作王。我怎么？我既然我能够做王的话，我不 care 你对我的一点啰里啰嗦的侮辱这些 ，no big deal， 没什么嘛，这些没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一直在那边计较，过不了今天这些，听不了别人讲你坏话的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未来没有盼望嘛，这么简单。希望你听得懂，你对未来有盼望了，你就怎么 care 这些？这些算什么嘛？甘乃迪他知道他一定选上，所以这个侮辱算什么？没有关系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，难免会碰到一些想不乖的人，做的不干不脆的事情，会让我不舒服的事情。Who care？ 这些都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有一个因为我将来有这个把握，我到那边去，我有最好的结果，所以今天的事情我放得开，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讲什么都无所谓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你他讲的真的讲到你错的地方，你自己要改，如果没有，神知道。那不简单了吗？因为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所以我对今生的事情我就轻看了，轻看今生所碰到所有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对永恒有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恩典当中学习什么？你唯一要学习的就是这一句话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在雅各书4:8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？靠着神。怎么靠着神？我去与神亲近。我怎么与神亲近？我就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恩跟神亲近。我有任何事情带到神面前，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我们重点是在我的手不要做不讨神喜欢的事情，我的心不要做、不要说、不要想不讨神喜欢的事情。希望我们大家，我怎么做得到呢？我只有靠神， 啊，你靠人 ，no way， 做不到，就是这样做不到。那么我们每当有困难，我们就与神亲近。你靠着人，你会很失望的。我们就是靠着神，我们有属天的盼望。轻看世界上任何啊这些论断杂七杂八的这些没有关系，我怎么能够没有关系？因为我要靠着神，我就没有关系。你靠着人又有关系了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像蝴蝶飞起来，不要一直还像那只虫毛毛虫一辈子在地上爬。我们你已经变已经蜕变成为蝴蝶，就飞上天吧，在天上飞翔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与神同行，在高天当中有论断，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，我们也不 care 那些论断，只要我与神亲近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主借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语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你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我们自己被论断，不要啊用这个量器量别人，免得自己也是同样被量器来量。不，我们要懂得怎么饶恕人，否则你不饶恕我们，也不能饶恕别人啊，我们也不能被饶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是体会到生命里头有神的同在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仰望神倚靠神，然后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能够交托神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